我们今天信息经文在出埃及记25章8到22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出埃及记25章第8节，来，请。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的，以便抬柜。这些柜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帐幕的启发。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呀，感谢主啊，我们又在这里相聚，一同来敬拜神啊。那过去的几天，或者我们知道那个天气很炎热哈，到90几，而且又很 humid。所以弟兄姐妹也注意多喝水啊，多喝水，避免中暑啊。那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大概都看到新闻了哈，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那就是暗杀的事啊哈。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好不好哈？为国家的祷告，特别是。这个政治环境啊，让大家真的能够非常和平的，非常有神的旨意在他们心里面啊，特别是执政掌权的哈，我们就为国家的这个政治的平和了，也随时来祷告啊。好，那今天我们进入了出埃及记的第25章哈。我们就看到了，就讨论到这个帐幕的这个经文哈。那我再跟弟兄姐妹再大概很快的简短的再回忆一下哈，整本出埃及记它的结构啊，三个部分，还记不记得？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了神的拯救啊，对以色列民的拯救，就记载在1章到第18章啊，就很完整的。那我们也都读过了哈，我们就，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律法，律法就是从19章一直到24章，有没有啊？那个时候我们也讲到了有10诫啊，10条诫命，然后接着又有典章，也就是10条诫命的施行细则啊。好，那在这里也带出了西乃之约啊，就是神跟那个摩西所立的这个西乃山之约啊，所以我们称为西乃之约。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的会幕， 啊，就是会幕，就是帐幕啊。那会幕就是从第二十五章一直到最后四十章啊，大概是出埃及记它的结构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抓住结构，那大概就是啊，读起来就很容易啊。好，那我刚刚有提到了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主题是讲帐幕。那其实呢，帐幕、会幕还有圣所哈，其实在经文上大概是指同一个东西哈。我们如果从刚刚的经文来看哈，第八节他就讲到了圣所，然后第九节马上就转成是帐幕啊，讲到了帐幕，然后再来就是啊会幕啊，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啊陆续都会看到哈。好，那会幕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啊，大概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啊，那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那我们就可以从二十五章，今天读到的是二十五章啊，一开始的会幕，一直到三十一章。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神跟这些就是跟摩西讲，就是说要建会幕的这些蓝图是怎么样 ？instruction 啊的说明啊。那接着呢，在三十五章到四十章，就等于是真正的去做了啊 ，implementation 的部分了啊。好，就是然后呢，穿插着在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当中，就有出现一个金牛犊的事件啊。好，那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再来提到哈。好，那会幕建造是根据神的计划还有指示的样式来做哈。那在希伯来书特别描述这个会幕是象征着天上的形状跟影像啊。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这里有特别讲到啊，它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跟影像啊，也特别指到了这个会幕。那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使用的一个流动的敬拜的地方啊，它是就移动式的哈。啊，它的结构配置完完全全都是根据神对摩西的指示而来建造的哈。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会幕包括几个部分呢？会幕包括几个部分？好，那大概这个图就是会幕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啊。来，它有几个部分？有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外院啊，也就是说这个幕围起来好像围墙一样的啊，围起来这个内部，这个叫做外院啊，外院。那外院有什么东西？这个是祭坛啊，这个是祭坛，那这个是洗涤盆啊，好，这个是外院。OK， 好，这个是外院的地方啊，好，这个是祭坛、洗涤盆啊，好，那再来呢，这个幕这个里面呢就有两个部分。这个 button 太小了，我手指太粗了，一按就按到好几个。哦，好，那这个墓里面就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圣所，那圣所里面就有这个金灯台、陈设饼桌还有香坛哈，然后圣所之后呢，就有一个至圣所啊。这个圣所之后有一个至圣所，然后中间又有一个布幔围着啊。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大家都知道哈，就有一个约柜啊。好，约柜，圣所里面就有一个约柜，至圣所里面就有一个约柜哈。好，那这个约柜呢，我们今天也特别刚刚读到的经文就很清楚的就讲了。好，那约柜呢？基本上啊，它就是它的材料就是用那个皂荚木做的哈，但是皂荚木外面包了一个金啊，金包起来。那它的 size 哈，它的规格就是长二肘半， 一轴差不多多少？你晓不晓？啊，对，轴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哈，这样叫一轴。那基本上呢，啊，就是大概就是45公分呐，哦，大概45公分啊。那所以说，二轴半的话，大概是112公分哈，112.5，所以说1公尺多一些啊。好，那宽跟宽跟高都是一样，都是一轴半啊。一轴半的话，如果算成公分，就是67.5啊，大概是这样啊。我们大概是这样啊。好，好，那这个约柜呢，也提到了，我们刚刚经文也提到了施恩座啊，施恩座。那施恩座基本上就是这个约柜的盖子啊，约柜的盖子，这个叫施恩座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约柜整体来讲啊，加上这个盖子呢，就象征着神的临在啊，神的同在跟与百姓之间的交通啊。那这从哪里看出来呢？那当然啊，从经文上啊就可以看得到啊。你如果我们刚刚读到最后的地方有没有？他说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啊，就是在那个施恩座，那整体来讲，就是跟约柜那边啊，要而且要吩咐啊，你要传给以色列人的一些事情，一切的事哈、啊。所以说，这个象征的就是与神同在，还有啊百姓之间的这个与百姓之间的交通啊。好，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啊。能够进到这个啊约柜的那个至圣所里面，都是什么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一年一次，对，就在赎罪日那一天哈、哦。但是呢，因着主耶稣基督啊，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然后赎了我们的罪，然后。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就裂开了啊，裂开了代表什么？代表了说，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到施恩宝座前啊，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也就是说，主要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能够到神面前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施恩宝座啊。那我们总体来讲，就是这个约柜啊。好，好，那我们有了这些，然后根据的这个经文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来从这个会幕或者是帐幕的这个启示啊，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学习。有神同在的恩典跟祝福啊，神同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恩典。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学习以神为优先的生活还有侍奉啊，把神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啊，我们也等一下也从经文上啊来了解。第三就是要按神的方式来行事来为人啊，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啊。好，第一个有神的同在的恩典和祝福哈、啊。那会幕是以色列人啊敬拜的中心，刚刚提过了哈、啊，而且是神跟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象征啊。那也是透过这个会幕，神表明了他愿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并且也希望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指示来敬拜他哈。那在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读到的8到9节当中哈，那神他亲自来指示摩西怎么样来造这个会幕，而且目的是什么？目的在经文上非常清楚的讲到，就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啊，也就是说可以住在以色列民百姓当中。那这不但是强调了神他自己他愿意跟他的百姓能够同在的一个心意啊， 更且也是展示了神渴望与他的百姓能够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并且他的同在也带给这个他的子民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跟祝福啊。那在利未记里面哈，他讲的就更透彻了哈，讲的更具体了哈。神说呢，我必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而且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而且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代啊，一开始神就是用这个会幕来表征神住在人间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之后呢，就由这个移动的会幕就变成那个固定的圣殿啊。那这些不管是会幕圣殿都是表明神的同在。好，到了新约呢，神如何表明神与人同在？OK， 怎么样表明神与人同在？在新约有没有什么 idea？ OK， 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好，还有没有？好，那就听我道来哈。好，记不记得玛利亚啊，在怀孕的时候啊，那她的丈夫约瑟，他本来想偷偷的休了她，记不记得啊？但是天使就在他的梦中就跟他启示了啊，就启示了约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你不要害怕，你就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一切的事就要成就应验。”先知所说的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 OK， 好，那也就是说耶稣的降生正是神亲自来到人间与我们同住，而且他亲自的经历的人类的苦难跟喜乐啊。那这也是神那个无比的爱的一个象征啊。那他虽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却是谦卑的，愿意来住在我们当中啊，亲自的啊来亲近我们。那神透过耶稣的道成肉身，也让我们能够亲身的经历到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还有他的荣光啊。好，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从旧约中的帐幕到圣殿，然后到了新约的耶稣的道成肉身，那之后怎么样？道成肉身之后又到了圣灵的内住啊。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来内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也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展示。然后还没有完，到了最后末世的时候，什么呀？新天新地，有没有？就是我们就跟神也同住啊，神也与我们同住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这几件事情，从会幕、圣殿、耶稣、圣灵到新天新地，都是启示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啊。好，当耶稣亚接下了这个摩西的棒子，要领以色列民进迦南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非常惶恐啊，非常惶恐。但是神应许给予了耶稣亚极大的勇气跟信心，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啊。所以神对耶稣亚怎么说呢？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怎么样同在，必与你同在啊！不管你往哪边去，必与你同在。 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弟兄姐妹，一样的，不管你往哪里去啊，你今天到北京、到东京、到巴黎，神与你同在啊！神与你同在。好，那诗篇他更告诉我们，23章第4节，他告诉我们啊，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神的同在依然能够带领我们，带给我们安慰跟力量。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23章第4节。好，开始。好，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神的同在，使我们刚强壮胆，不惧怕。有神的同在，在软弱中得力量，在危险中得保护，在绝望中得安慰。神的同在是何等大的恩典跟祝福啊！怕坐飞机的举手。好，跟我一样。Yeah, 我在早期啦，现在比较不怕了哈。在早期，早期是真的很怕，因为特别是那个飞机颠簸的时候啊。Yeah, 我记得在1988年，我有一次到 Cleveland 开会，然后回来，那回来坐的飞机非常小，那个可能是我坐过第二小的飞机了啊。那一部飞机进去十几个人而已呢，非常小，很迷你。啊，进去然后就坐着。那我的旁边是一个白人的妇人啊，就是 lady 啊 ，old lady， 然后坐着，然后飞机就起飞了。你知道飞机小的话更容易颠簸，有没有啊？不像大飞机啊，小飞机。哎，然后他看我那个。在颠簸的时候，看我手抓得很紧啊，都快冒汗了，都快把那个抓水。结果那个老的 lady 哈，她就非常很温柔的哈，就放在我的手这里哈。她说：“年轻人，不要怕，我的先生是开飞机的。”我的先生是开飞机的哈，他跟我讲说这个都很正常。不用怕啊、哦！好，那我当然有旁边有人讲，哎，我在讲。然后过不久，哎，那个里面的那个 pilot 哈、哦，开飞机的，哎，他就宣布了，哦，现在有一些乱流哈、哦，那所以他会稍微降一些啊、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哦，都 under control 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就是呀，你知道，对一个怕的人啊。哦听到了之后，哇，那何等大的安慰啊！因为这个飞机是他在掌控的，他知道要怎么带啊，所以哇，整个心情就慢慢慢慢就沉稳下来呀，就真的又是旁边这个人跟我讲说不用怕，然后那个机师又这么讲啊，他一样的哈、啊，因为我就是在前几天看到有一部啊搞笑的这个 video 哈、啊。就是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那突然从那个驾驶座里面的正副的驾驶都出来，然后跳伞就跳下去了，整个飞机的乘客都看着他就跳下去了啊呀！所以我在想呀，当我在很怕的时候，但是那个机师的这一段话让我从那个乱流的注意力就转到了。那个机师的身上啊，一样的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上碰到的困难、碰到的惧怕、碰到的惊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眼光能够注视在那个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神的身上，我们当然就可以放松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啊都可以交托给他啊，所以神的同在。的恩典跟祝福，这是 非常美的，特别是对信主的弟兄姐妹。好，第二，以神为优先的生活侍奉。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过了，整个会幕包括三个部分，有哪些？外院、圣所、至圣所，三个部分嘛。好，那如果再加上每个部分里面都有很多的器具跟材料，还有很多细节，哇，那就非常复杂了哈。但是呢，这三个部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在至圣所，对不对？就是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约柜嘛，哈。好，那神说他要在约柜的施恩宝座与他的子民相会啊，所以要在那里吩咐他的子民一切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我们可以说约柜等于是说在会幕里面的重中之重啊，是核心中的核心啊。那约柜象征着刚刚讲过神的同在跟与子民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把做约柜摆在最优先的地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到的，当神说哎要建会幕之后，马上就讲约柜要怎么做，有没有？马上的摆在第一个优先顺序啊。同样的哈，我们也应该把与神亲近、听神的吩咐放在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阿们。你觉得生活不忙碌的举手，有没有生活不忙碌的？好，没有人举手啊。对，是真的都很忙碌啊，特别我们生活在21世纪啊，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啊。你看你即使说有这么好的科技，拿着手机，你参加的群组有好多个啊，一下回这个一下回那个，一下约这个一下约那个啊，很多事情，不管是家庭、工作、朋友之间的交往等等啊，里里外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啊。那即使我也听说有不少退休的人啊，他说哎，好像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啊，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哈。好，我们在座也有不少退休了，那对于还没有退休的人哦，你更可以想象得到，比如说现在有小孩子的，我们有几个有小孩子，现在暑假期间搞不好也都是非常忙碌哈，没有学校没有上课，然后要忙着安排假期，忙着接送小孩子的 summer camp， 忙着暑假期间的辅导课，还有在如果又加上了平常上班工作，或者又加上教会的服事，又碰到了一些没有预期到的事件的发生的时候，真的是搞得大家会焦头烂额哈。那所以其实忙碌是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么我们如何在忙而不乱呢？那最重要的是说你要理出这个优先顺序嘛，什么是优先要先做的，让忙碌啊至少可以冷静的能够井然有序，而不至于乱了分寸啊。这一个月以来我们知道哈，那个天气非常热嘛，有时候热到90几度，那就大概三个礼拜前啊，三个礼拜前我家冷气一直在跑啊，一直在跑跑跑，那跑到有一天晚上啊，差不多11点左右，我刚好在书房嘛，也在准备讲章的事情，哎，就有听到声音了，哒哒哒哒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哇，开始滴水了，那赶快去拿一个桶子来装的啊，赶快来装，然后它就不停的滴，不停的滴，那我想说我那个桶子够大了，可以睡到明天，明天再处理。所以就让它滴了，那滴了之后，后来发现，真的是冷气的问题，因为我跟师母到冷气 冷气那边二楼的冷气，那个地板是湿的嘛。后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一个专门维修我房子的 contractor， 他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啊。那他对我家里非常熟，所以我不管什么冷气坏了，什么哪边水管漏了，地板要什么都找他嘛啊，他都可以。所以我就隔天就赶快联络他，哇，他说好好可以安排一个时间。不过他就很忙很忙啊。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着那个大毛巾就在冷气的底下哈，就让它弄湿了，然后拿下去拧干，然后又放着哈。那一来一回，结果也太忙太累了哈。后来就想说算了，我就不开冷气可以吧？我就不开冷气了，冷气就不动了。好，冷气不动，然后又要等那个人来，结果那个人一直不来啊，所以就这样子一等一个多礼拜。后来刚好我小孩子也回家了，那你知道小孩子回家要住在那里嘛，那太热也不行啊，我们疼小孩子，好，那就把冷气又打开了。打开之后不得了，一打开没多久之后，我后面的那个桶子滴滴滴滴，哎，我左前方又有了，所以我又拿了第二个桶子放在那里，滴答滴答。后来我左手边又有了，所以我就三个桶子，滴答滴滴答滴，就这样，很烦乱啊。但是我就是一直想说，那我就等他就好，一直一直都是他来帮忙的哈，就心里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后来就有一个声音啊。就说呀，我应该静下心来啊，好好的啊，来祷告一下哈，让我自己心里能够平静下来啊。那其实很多时候人的固执哈，就一固执起来就没有办法灵活的转通嘛哈。结果后来我就想到了哈，在一个安静的情况下啊，我就。神好像有一个声音讲说有其他方法，你为什么要固执这个。后来马上我就想，哎，对齁，我可以找那个直接冷气公司啊，我为什么还要等他。结果冷气公司一打，他说好，30分钟后来。结果真的30分钟后来，修了差不多20分钟，整个问题就解决了齁，完全解决了呀。所以很多时候是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心啊，才能够处理这些啊已经很忙乱的事情又突如其来了。亲近神，听神的吩咐，然后让我们真的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啊。那很多时候可能会想说，牧师这么笨，你就找别人就好了。但是有些时候在某种情况下你就是转不过来就是了啊呀。那在这一段建造会幕的先前提过的约柜的建造，那刚刚讲到了启发了我们什么，启发了我们有一些优先顺序，也就是说与神亲近，听神的吩咐放在我们生活的一个第一位，这非常重要啊。那这也正是登山宝训耶稣教导的，他说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其他的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还有生活上的这些智慧他都会加给我们啊。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教会的事工的优先顺序其实也是一样啊。侍奉者第一个优先就是要与神亲近啊，透过神的吩咐跟教训明白神的心意，有了亲近明白神心意的侍奉者，就能够带出合神心意蒙神喜悦的事工啊。所以我也是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啊，就是能够每天能够安排一段安静的时间啊，然后来透过诗歌读经或祷告的灵修来亲近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以为就是非常忙碌非常忙碌的侍奉就是在 与神亲近哦。其实我们更该要真的要挪出一段时间，真正的安静下来啊，来啊与神亲近，来读经，来祷告啊，来默想啊神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永远都要把神摆在生活、工作和侍奉的第一优先。如果这样，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定要指引你的道路啊。好，好，第三件事情就是按神的方式、形式跟为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到了好几次了，就是说建造会幕和制造内用的一些器具啊，就是大家不晓得你的感想是怎么样。你如果从25章一直读下来，你会一直讲到说要做这个的时候要有几个环，然后几个扣，然后尺寸多少，一大堆的啊。有时候可能会读的好像非常烦，然后太仔细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读到那几节经文，那几段经文，你都怎么处理？翻页，对不对？很快就跳过去，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啊。那其实神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9节跟40节的地方啊，特别讲到哈，就是说要做这些事情，你要非常的谨慎，而且要照着我所指示的，不管怎么样，你就照着这样来做就对了哈。完完全全的要照着神的方式来做。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哈，你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多年，你知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了很多什么？做了很多建筑的事情啊，很多大的建设都是他们做的哈。所以如果说要建造什么、做什么器具，他们是很在行的哈。那他们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哈。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哦要这样做，他说为什么尺寸这么小？你做大一点了，可以装多一点东西啊，搞不好是这样。但是神强调要照他的意思来做，照他的样式，他说什么你就照着这个做。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啊，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啊，很多人我们都在社会上也都有工作，然后也都很有经验啊，我们也很多时候会照社会上的一些应对的方式啊来在教会施工。有时候我们也会啊，就是把以前社会上我怎么样的经验，我怎么做的那个态度都会带进来。但是我们也记住哈，在教会我们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啊。那也就是说，经文提醒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还有在家庭的生活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我们就要照着圣经上的教导，照着神的样式来做，而不要照着社会上的方式。我们能不能从圣经上找出几个例子，有关于社会怎么做，但是神怎么做？耶稣啊，在讲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社会、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些做君王的、做大臣的，他们有权力来管束、来治理别人啊，很 powerful 那个啊，指挥的那个。但是耶稣跟门徒怎么讲？他说外面是这样做，但是你们中间呢，你如果谁想要做大的话，谁想要做头的话，你要做什么？做别人的用人，做别人的仆人啊，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啊。我们如果要在教会要服侍的话，我们就要变当成别人的用人、别人的仆人一样啊。好，那这位 这个跟世界上追求的权力的地位方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哈。耶稣自己也是仆人领袖的一个典范，有没有？他怎么样为门徒洗脚？对的，他也表现出谦卑和服侍的精神。好，还有一个，当撒母耳要去为以色列民立新的君王的时候，他到了耶西的家里，有没有？那耶西的孩子们在家里有七个啊，七个就排开了。所以撒母耳一看，哇，就看到一个以利亚。他看到以利亚，他心里想，就是这一个，长得什么高大俊秀，一定是他。但是马上呢，神就在他心里讲说什么，我不像世人看外在的外貌，但是我呢，世人是看外表，但是我是看人心的啊。这跟世界上的标准又不一样哈。我们看人心的哈。那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更直截了当的讲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段经文就很直接的指出了基督徒应该与世界的做法有所不同啊，追求神的旨意啊。那效法，弟兄姐妹看这个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对，效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的模型啊，这个笑话的原来的意思啊，就你不要被世界的模型那个样式把它磨成世界的样式，而是要保持神的样式。神的计划无论是对以色列人建造会幕，还是对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是完美无缺的。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就像是在建造会幕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精心设计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计划跟托付。当摩西和以色列人接受了神的指示，完成建会幕之后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地方了啊。那同样的，当我们如果按神的旨意来行事，那他的祝福荣耀也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高明，自己的方法很好，但是神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当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他，他就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啊。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箴言。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华指引
他的脚步。人心多有计谋，惟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按神的方式，而不是按世界的方式。那种骄傲自大，那种只看外貌，那种贪得无厌，那种唯利是图，这不是神的样式啊！神要我们的不是那种样式。在2007年啊，我在工作的场所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发生啊，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啊。那在那一次呢，就是高层必须要离开。高层离开，因为太复杂了哈。那结果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后来要离开的人哈，就跟那个公司就狮子大开口，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哈。好，那细节的话我就不讲这些啊。好，那主要的我们这个公司的有两三个非常重要的人啊，那其中两个要离开了。 那后来这个人事处啊 HR 就找了我到人事处去讨论啊。我一进门坐好之后，那人事处主任就问我啊，他就问我，他说我们要付你多少钱你才能够留下来啊，因为他们是听说我会离开，我会跟着其中一个会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第一件他就问我说要给你多少钱你才会留下来。那这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两个啊就是要钱。那结果我的回答，因为那一阵子刚好很巧，我刚好在教主日学啊，我在教主日学，教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当神问，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他问所罗门王啊，就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所罗门怎么讲？他说他不要钱啊，智慧。结果神给他的又是智慧又是钱啊，呀，那个时候呀，那个，所以我就回答就是说哈，我说公司对我都已经这么好了哈，我不需要钱啊。我也不会离开啊，但是呢，你既然已经讲到钱了哈，那我就想说，为我的员工来争取啊，因为我有几个员工，他们非常好，但是那个价格哈，我觉得应该还要更好，所以我就开了跟他讲，就是说这几个人应该要给他多一点啊，结果那个主任就说好，你把名字给我。我就看好，那这样子，那这个主任就非常高兴啊，他就说好，这个没问题，我来处理。结果他就回去找那个 CEO 嘛，那我就回到办公室。过了没几分钟，好高兴的跑到我办公室来啊，他说你要的都达成了，谁谁谁。加薪多少，然后他说不只是这样子，你其他的员工哈，每个人一次的 bonus 就是在那一次每个人5000块啊，你就给了。然后他说还没有完，还有你 CEO 说他要加你，也是加几个 percent， 他也加我，那个事就一直加了啊。我就呀非常感谢神哦，我感谢的是什么？主要是说，世界上的那个样子哈的模型，就是能够拿多少就尽量拿多少哈。但是我就至少我就是说呀，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可以争取的是为别人争取，呀，那我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能够。继续在那个单位存活下来，为什么呢？我也知道，我那个时候如果也说我也要什么，等到公司稳定之后，我就是被踢掉的那一个，yeah. 所以感谢主哈，真的都有主的这个智慧，主的心意，照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型磨成世界的样子。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不是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借着会幕的建造，主也提醒我们，主我们要有神与我们的同在的恩典还有祝福来感谢神。主我们也要以神为我们的优先顺序，成为我们生活与侍奉的优先。主我们也能够按着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主也能够让你得着荣耀。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